第二章一到二节。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读经完毕。
接下来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不平安的圣诞节。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我们来到澳大利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会有点体会，每一年到了大概十一月中旬或者下旬的时候，当然特别到了十二月，我们到 shopping center 去，到商场去，到哪里去，就会听到很多的圣诞节的歌曲。那同时我们大概也会开始觉得空气当中的这个氛围不太一样，许多的歌曲带给我们很多欢乐，快乐的情形。当然这个墨尔本的天气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这几天这么热，非常的，我说我们的圣诞老公公都得穿着短裤，才能当圣诞老公公。我也会看到很多的教会，或者很多的商场里面开始摆出了主耶稣的小马槽，小 baby 躺在里面，旁边有牧羊人，有他的父母亲，有玛利亚，有约瑟，站在旁边。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祥和的画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年在迈尔，在 City 的迈尔这个博物馆，不是博物馆，这个百货公司，它的橱窗里面，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有特别的展示，很多人还特别要跑到 City，去看一看这些展示到底是什么。我想圣诞节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在圣诞节里面我们听到的信息都是关于平安，我们听到耶稣来到世上，是带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生活。我们看见很多的图片，看见小婴孩躺在马槽里面非常的安详。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圣诞节的一个领受，或者对圣诞节的一个感觉。当然这样的感觉其实对的，不过今天我想用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圣诞节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平安的。如果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我们刚刚读了，我们先把经文打出来，第一章第二节，一节跟二节，其实我希望能够读到第三节， 我可能漏掉。在这边讲到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特别在第三节，我来念一下，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时光拉回到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刻，不一定是那一天，是那一个时刻。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当这三个博士，其实博士是星象家，有三个，博士从东，有几个了，来到东方的耶路撒冷，他来到了 来到了希律王那里，讲了说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要出生在哪里。后面马太马上记载的是希律王心里就不安。我想我们可以体会这句话，希律王不安，对一个国王来说，今天突然来了几个预言家或者星象家，他说从星象当中他看得出来有一个王，要成为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了。我想这个希律王听了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才是犹太的王，为什么有一个人要来篡我的位呢？所以当然心里就不安，心里就不安，这个人，这个小婴孩到底是谁呢？所以希律王心里不安。但是更特别的是，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心里面也都不平安。为什么耶路撒冷城的人会不平安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场腥风血雨要开始了。为什么耶路撒冷城的人会认为有腥风血雨会开始呢？因为他们知道希律王的个性，他们知道希律王的个性。在别的历史当中有记载，当时的罗马皇帝对希律王有一句评语，他说宁可做希律王家里的猪，也不要做他的儿子。这是当时这一个罗马皇帝讲的话，宁可做希律王家里的猪，也不要做他的儿子。为什么这个罗马皇帝会讲这句话呢？因为希律王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一共娶了 应该是五位，有五个妻子，生了大概有七八个孩子。但是希律王的内心疑心病非常非常的重，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可能想要篡位，他的妻子可能要协助他的那一边的儿子想来篡他的位，所以他杀了他其中一个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杀了他亲生儿子。所以当罗马皇帝这样说的意思说宁可做他家的猪，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不吃什么肉不吃猪肉，所以你 在希律王家当一只猪是很安全的，因为不会被杀掉的。可是做他的儿子却很危险，因为做儿子会被杀掉。这是那个罗马皇帝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当耶路撒冷城的人听到有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的王的一个孩子婴孩要降生的时候，他知道罗马城人知道希律王一定要开始一个腥风血雨的一个悲惨的事情了。果然经文继续下去你会发现，当希律王知道这个小婴孩要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希律王就下令把伯利恒当中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都杀死了，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流失一个，这个是希律王的政策，跟我们的曹操很像，宁可错杀一百。所以他把伯利恒城的人小婴孩两岁之内的全部 都杀死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当时的社会是不平安的，耶稣的来临并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平安，带来的反而是更不平安。所以如果当我们去比较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两本福音书对耶稣降生的那一段时间的描写，我们会有非常不同的一个 picture， 一个画面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的是天使跟牧羊人报喜信，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耶稣。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那就是记号了。然后听到天兵和天使天君在天上唱着说荣耀归给天上的神，平安归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你看见从路加福音里面来看，就是我们现在在 Meyer 在各个的场合里面所看到的圣诞节的一个画面，耶稣带来平安，耶稣带来祥和。可是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图片将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马太福音的记载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降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的是反而非常大的一个变动，非常大的灾难。到底马太福音在表达什么呢？到底马太福音为什么没有用一个很祥和的画面来代表耶稣的降生，而是用一个这么样一个不平安的画面来形容耶稣的降生？我想第一个我们先明白耶稣到底来到世上的意义是什么。耶稣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想这个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的话，我们大概很难去理解后面马太福音的记载。圣经记载说耶稣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记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耶稣降生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生活而已，耶稣的降生是要叫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这句话讲的意思是说，可见的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最基础的知识。我想我们每个人受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希律要杀他呢？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希律好像是怕他的王位被篡夺了，但其实马太在这里暗示一件事情，其实从耶稣出生开始背后一直有一个势力要将耶稣铲除掉。至终隔了33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他的门徒出卖，被他的百姓钉在十字架上，将他处以死刑。我们会发现耶稣从降生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背后一直有一个势力，这个势力就是要将耶稣除之而后快。那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这个势力？到底为什么一个婴孩从一降生一直到他长大， 他没有得罪，他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要被他的子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希律所代表的不只是说我怕我的王位被篡夺，他代表在灵界当中有另外一个势力。因为既然耶稣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出来，可见的有一个势力是反对耶稣把他的儿女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个势力就是撒旦的势力。所以说当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原来是神跟撒旦之间，原来在伊甸园当中的战争，今天延续到了地球，延续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稣的降生，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耶稣要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可是撒旦的势力就是要拦阻，让上帝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圣诞节，今年的圣诞节，今年到底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跟希律王所生活的时代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当时说到希律王心里不安，说到合成的人都不安。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平安的时代呢？我想就在一两个月以前吧，在法国巴黎才发生的非常严重令法国人不可置信的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攻击的事件。其实今年年初，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年初法国巴黎也发生，就是查理王子不是查理王子，查理周刊也有十几个人也是被恐怖分子枪杀的事情。所以法国巴黎今天已经发生了两起重大还有几起小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在美国最近又发生了一起，对一对夫妇突然就拿了枪就开始杀人，又是一起事件。这个还只是我们知道了比较最近比较重大的事情。如果今天早上出门你有看新闻的话，今天在索马利亚又发生了恐怖分子攻击的事件，只是因为它发生在非洲，所以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强烈。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我们感觉就很强烈，因为我们从西方国家得到的讯息比较多，很少从非洲国家其实非洲索马利亚今天刚刚又发生了自杀炸弹爆炸的事情。其实在澳洲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事情刚刚澳洲才纪念去年12月份几天之前在雪梨发生的一个枪击案嘛，有一个恐怖分子在咖啡馆里面挟持了好几个人，后来有两个人死亡嘛，才刚刚过了一年。在雪梨前一阵也发生一个警察下班被一个恐怖分子青少年15岁开枪就把他打死了。在 Dandenong 我应该记得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应该是去年，也是一个15岁的少年要开枪打死一个警察，但是警察后来先把他制服了，也是把他枪杀了。我们就发觉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恐怖分子的问题实在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当圣诞节到了，新年到了之后，我们出去玩当你到了人多的地方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想一想，哎呀，会不会有个恐怖分子夹在中间呢？当然感谢主了，澳洲还毕竟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安的地方我常常想他们美国可以自己拥有枪械嘛。我在想美国人当他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到了人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心里会不会担心呢？会不会害怕呢？再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欧洲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产生了很多难民的问题，大量的难民应该有总共合起来接近有上百万的难民，从叙利亚、从伊拉克、从阿富汗涌入了希腊，从希腊进去意大利，进去之后要往德国、往瑞典到法国很多很多地方去。所以欧洲现在为难民的问题这个不知道如何解决真的是一个很困难解决的问题。你让他们通通进来呢国家可能负担不起，你不让他们进来呢人道上面说不过去，让他们进来呢怕恐怖分子夹杂在里面，而不让他们进来，你看着他们的小孩，看着他们饿死，于心不忍。很多很多的难题在这个地方令人不安，对不对？我想感谢主，我想我们不是欧洲的这一个元首，哪个国家的元首，或者奥巴马，我想要作为元首的话，大概心里很不安，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将来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现代的社会似乎跟耶稣降临的那个年代其实差不多。希律王心里不安，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总统，很多的国家元首大概心里也不太安，因为有太多的难题需要他去解决。耶路撒冷的人何曾的心都不安，我想现在全世界的人心里面也大概都不太安，因为太多的这种你不可预测的这些事情发生。除了恐怖分子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经济问题。美国最近刚刚升息，我想我在我印象中长这么大以来，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的利息曾经降到这么低，快要到零，就是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不用，不给银行不给你利息的，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听到。甚至于还有人建议，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应该要付利息，就是我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我还要付给银行保管费。就发现现代社会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是跟我们过去所学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不可预测，不知道人类的世界将来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再来，在法国巴黎前几个礼拜刚开完一个全世界的领袖的高峰会议，在谈论这个世界暖化的问题，据他们限定不知道多少年之内全世界的海洋温度升高只可以升高 1.5 度，本来是说2度后来现在变成 1.5 度。我想也许对我们来说海洋气候升高个1度 1.5 度真的有什么关系吗？如果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萨摩亚这种小岛上面的话，我们的感受就会非常不一样。我本来生活这个岛上我是安居乐业，今天当温度升高，海平面升高，因为南北极的冰融化了，海平面升高之后，我所居住的岛很可能就淹没了。最近台湾才有一个报纸才登了一个消息，他说当地球的温度升高两度，冰融化之后海平面升高，那台湾哪一些地方会被淹没，所以以后你买房子不要买在那里啊，在做计划了，100年以后。有时候在想一个好玩的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买房子，对不对？我们特别喜欢买海边的房子，哇，有 view 哎，前面没有房子挡着我的耶。我在想，隔了100年之后，这个房子可能淹在水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这个房子可能不值钱呢。我想，气候的变化也是造成我们内心非常不平安的其中一个因素。新闻报道说2015年今年是有气象温度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好像没有嘛，我在墨尔本，因为我记得今年的1月份2月份墨尔本没有热到让我不可忍受的地步。不过刚讲完这两天开始就热起来了，热到真的是受不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哇35度早上8点钟35度，我就发现的确我们生活当中有周遭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在耶稣那个年代充满了不安，充满了许多不可预测的事情。似乎人生过去，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我10岁20岁30岁人类世界的变化大概是什么样子，可是现在很难呢。有时候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开玩笑我说，有一天你去欧洲读书，说我们也去欧洲去顺便去玩一玩去看一看，因为可能再隔个20-30年当现在的欧洲已经不是到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变成不是现在的欧洲了，因为变化太快了，人类的迁移速度太快所以变化太快，到底在30年50年之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像不像在耶稣那个年代呢？何曾的人都心里不安，到底未来在哪里呢？我觉得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西面，当耶稣满了日子 要到圣殿里面把他奉献给神，耶稣的父母亲玛利亚跟约瑟带着小耶稣要到圣殿里面把他奉献给神，他听说碰到一个先知叫做西面，西面看着这个婴孩就讲了很长的一段话，当中的意思说，主啊，今天你可以放心的把我接走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了，我看见你的救恩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在一个不平安的时代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平安的定心丸，因为代表这个世界一定还会继续不平安下去的， 而且只会越来越不平安下去的。那到底那个盼望，那个出路在哪里？其实只有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说在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上帝将来要再临这个世界的那一个盼望之上。耶稣要再来，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地上的国要称为我主及主基督的国。那一天，主耶稣要把全世界全部的罪恶都消除掉。那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才能够进入真正的盼望，才能进入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而有一个盼望在那里，这样的平安。我觉得看着现在世代的发展，我觉得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不过从圣经记载会发现，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上也要发生许许多多不平安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信徒很可能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不平安。不过之后，不过在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有没有看得出，在这个不平安的外表 之内，其实是有一个平安的盼望，在那个地方是给上帝一切的儿女的。我想今天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第一个，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眼光，我们看出在这个不平安的世代之内，其实有一个平安的盼望在那里。不然当我们随着这个时代，我们的心境不断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着起伏，我们的心就跟着不平安。所以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了解圣经讲的是什么吗？我们真的体会上帝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吗？阅读圣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阅读圣经，我们跟神建立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透过阅读圣经，我们知道当有一个不平安的世代当中，我却可以支取一个平安的盼望，平安的力量。也就是外在世界可以不平安，可是我的内心却可以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建筑在阿 Q 精神上，哎呀，管他的，反正我心里就是平安。不是，是建立在一个有永恒的盼望之上，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永恒的喜乐跟平安，因为这个喜乐跟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因此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个地球上都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都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阶段。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而撒旦要拦阻上帝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跟困难，而这些挑战跟困难很可能，当然一个是我们的罪性造成的，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撒旦拦阻我们，让我们不去支取这样的力量，让我们不去认识主，让我们不能够走下去，要让我们跌倒。的确，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认识圣经的话，你看到现在世界的混乱，我想我们心里面真的，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同流合污算了，一个就是躲避山林，躲到山里面不问世事，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可是基督徒却活在两者的之间，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世代里面，却要把平安的福音带给这个时代。其实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因为放弃是很容易的，同流合污也是很容易的，可是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而我们却去坚持上帝给我们的真理，这个永远是最困难的。所以靠着我们，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差派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靠着圣灵让我们支取力量，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最后在今年2015年的圣诞节的前夕，我就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圣经里面描写到，其实这人类的世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好像一个，用现代的科技来讲吧，好像一颗炸弹投到敌人阵营里面被炸开来了。 所以敌人会有很大的反扑，撒旦的力量有很大的反扑。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阵营里面，我们是不是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的盼望？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 会完完全全的拯救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时代里面，让我们在这个不平安的时代里面，却因着我们的内心，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是人类的盼望，主耶稣是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因为我们看得见，因此我们就有盼望，因此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所以这样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样的平安不是生命当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平安，而这样的平安是当外在发生极大的变化的时候，而我心中知道有一位救赎主，他有一天会拯救我们，会完完全全带领我们脱离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物质的世界的灾难，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在今年2015年的圣诞节前夕，就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经，从圣经里面去认识我们这位造物主，从认识造物主当中支取上头的力量，让这样的力量帮助我们在不平安的时代里面却可以活出平安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独生爱子差派来到这世上，借着他我们看见人类有盼望，借着他我们看见人类有永恒的计划，借着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抛弃我们，你不但没有抛弃我们，你还借着主耶稣来拯救我们。主，今天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场景里面，主，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受到撒旦的攻击，但是主，我们要说我们要靠着那上头来的力量，主，我们凡事都能做。主，我们要躲在救恩的怀抱里面，主，我们知道撒旦的攻击不能够临到我们。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保护我们，你引领我们。主，在这样2015年的圣诞节的前夕，主，我们巴不得那属天的平安再次的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看见在这不平安的世代里面，我们却有一位平安的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